《兰亭序·杀局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李克，杀了我之后，记得找到我的母亲，把她交给楚立桑，他们是无辜的，请让他们离开，拜托了。李克仍旧沉默，握紧刀柄的手在微微颤抖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会死不瞑目的。萧君墨依旧闭着眼睛，居然笑了笑，哼哼，那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李克的眼睛忽然湿润了，他拼命告诉自己，这不是眼泪，而是雨水流进了眼睛。然后他又拼命告诉自己，萧君墨说的没错，对自己来讲，现在杀了他是最好的选择。今天把他的人头献上，明天一定就能入主东宫了。至于当初的兄弟之情，实在没什么好顾念的，因为那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。当初自己只是一个逍遥自在的藩王，而萧君墨也只是一个玄甲卫郎将，彼此的关系是那么简单清澈，大家自然可以好好做兄弟。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，自己已经走上了夺嫡的不归路，而萧君墨更是成了父皇必欲诛之而后快的天行盟盟主，况且他还是尹太子的遗孤，父皇更不可能让他活在世上。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，萧君墨都非死不可。既然如此，那与其让他死在别人手里，还不如让他死在自己手里更划算。李克就这样说服了自己，然后缓缓抽出了佩刀。我答应你，李克说。多谢了，萧君墨道。一道闪电划过，照亮了萧君墨苍白如纸的脸，也照亮了李克手上寒光闪闪的刀。而滚滚的马蹄声却在此时骤然响了起来，禁军大部队到了。李克扭头望去，只见茫茫的雨雾中猛然冲出两骑，一骑是李世济，还有一骑是李治。紧接着漫山遍野的禁军骑兵便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。动手。萧君墨闭着眼睛，一脸从容，别让这个功劳白白落到别人手里。别怪我，君墨，我没有选择。李克双手握刀，高高举起。少废话，用我一颗人头换你的帝王大业，值了。假如此时有旁人在场，听见这句话，一定以为萧君墨是在揶揄讽刺。可李克知道，萧君墨是真诚的，这是真正的兄弟才会说的话，也只有作为兄弟，才听得出这句话里面包含着多么重的情意。泪水就在此时夺眶而出，李克大吼一声，然后抬起一脚，把萧君墨踹了出去。萧君墨一屁股摔在了泥泞不堪的地上，还没等他做出反应，李克已经冲了上来。一把刀虎虎生风，接连砍在他身边的岩石上，发出清脆的铿锵之声。跑，快跑！李克压低嗓门，万般焦急。先给我一刀，然后赶紧跑。我跑了，你就完蛋了。萧君墨一咕噜爬起来，挥刀格挡，做出拼杀之状。此时，李世济和李治已经率部围了上来，不过雨雾太大，他们也看不太真切李克那边的情况，只依稀看见两人在过招。李世济正要带人冲过去，却被李治拦住了。师父，咱们就在这儿吧，不必上去了。李世济曾以晋王长史一职在并州理政多年，名义上是李治的僚属，所以李治私下里常喊他师父。殿下此言何意啊？李世济急着想上去活捉萧君墨，先保住他一命，然后再想办法救他。适才三哥违背了父皇旨意， 没把萧君墨就地格杀，父皇已经生气了。李治淡淡笑道：现在当然要给三哥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倘若咱们上去把人给杀了，不就是在跟三哥抢功吗？这也太不厚道了。李世济心里焦急万分，却不得不道：哦，殿下果然仁厚，是老夫欠考虑了。李治眯眼望着远处厮杀的二人，嘴角泛起一个若有所思的笑意。他很清楚李克囿于交情，不忍对萧君墨下手，此刻两人打得铿锵有声，不过是在作戏而已。他料到李克最后一定会放跑萧君墨，所以他才要成全李克。如此一来，李克私纵人犯的罪名便彻底坐实了，即使不被父皇严惩，也会失去父皇的信任，到时候又如何跟自己争抢储君之位呢？李治想着，悄悄握紧了手里的弓。这边萧君墨始终不愿依李克所言给他一刀，李克急红了眼，趁他不备，自己把身子撞了上去。扑的一声，龙首刀的刀锋贯穿李克铠甲，刺入了他的胸膛，鲜血立刻涌出。萧君墨大吃一惊，赶紧抽刀，李克顺势把他推了出去，低声一喝：快跑，别磨蹭了。萧君墨无奈，只好深深地看了李克一眼，反身朝山崖顶上跑去。
不好，三哥受伤了。
李治假意惊呼，实则心中暗暗得意，因为事情的发展完全如他所料。
师父，你快去看看三哥，我去追人。
说完不等李世济回话，便拍马疾驰而出，一群禁军骑兵紧随其后。李治的如意算盘就是等李克放跑萧君墨后，再亲手将萧君墨射杀，以独揽头功。从李克身边驰过的时候，李治一笑：三哥莫急，我去帮你报仇。李克又惊又怒，却只能无奈地看着李治纵马而出。萧君墨奋力往山上跑了十几丈，忽然生生刹住了脚步。这里是一处高耸的悬崖，他已经无路可走了。李治带人飞驰而至，在三丈开外的地方勒住了缰绳，得意地笑了两声：
哈哈，萧君墨，今天这么多人都抓不住你，最后你却死在我的手上，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呀？
萧君墨往深不见底的悬崖下面探了一眼，然后慢慢转过身来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李治。二人目光对视，忽然李治意识到了什么，笑容立刻敛去，旋即搭弓上箭，嗖的一下射了出去。就在利箭射到眼前的一瞬间，萧君墨仰面朝天往悬崖外一倒，羽箭擦着他的鼻尖飞过。萧君墨张开四肢，像一只滑翔的鸟儿，从崖上直直坠了下去。骊山以温泉名闻天下，泉水四季沸腾如汤。大雨倾盆，李世民只好在骊山北麓找了一处天然岩洞避雨，洞穴中温泉涌溢，热气蒸腾。赵德全等一干亲随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干燥且平坦的岩石，在上面铺了好几层明黄绫锦，全且给天子当玉榻用。此刻李世民正坐在这方玉榻上，眼前跪着浑身湿漉漉的李克和李治。李世民瞥了一眼李克身上的伤：
都说你勇武过人，居然也挂彩了，伤得如何？
回父皇，只是一点皮肉伤，无足挂齿。
李克脸色很差，精神颇为萎靡：
儿臣无能，未能活捉萧君墨，请父皇降罪。
你恐怕不是无能，而是不肯尽力吧？
李世民淡淡道。
李克微微一惊：禀父皇，儿臣是想抓活口，以便查获天行盟更多线索。
可朕的旨意你没听清吗？如欲抗拒，就地格杀。
是，儿臣知道，可儿臣还是想尽力一试。
尽力一试？哼！
李世民冷哼一声：
将士们死伤无数，可王弘毅到现在都没抓到，萧君墨也跳崖了， 这就是你尽力一试的结果吗？
儿臣无能，辜负了父皇，也愧对朝廷，儿臣甘愿领罪。
有罪无罪暂且不论，只是你今天的确让朕失望了。
李世民叹了口气，
假如朕今天没用替身，那么被王弘毅绑架又被萧君墨砍掉脑袋的人不就是朕了吗？你身兼武侯卫大将军和玄甲卫大将军，全权负责此行的安全事宜，结果却弄成这样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
李克面如死灰，沉默了片刻，忽然取下头盔，双手捧过头顶，
儿臣罪无可恕，请父皇即刻将儿臣罢职。
见此情景，李治心中窃喜不已，表面却做出一副求情之状。
父皇，三哥他已经尽力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要怪只能怪王弘毅和萧君墨那两个贼人太过狡猾，父皇若要处罚三哥，也请一并处罚儿臣。
你又来了。
李世民苦笑，
智奴啊，怎么每次你的兄长们一犯错，你都要抢着一同受过呢？朕向来赏罚严明，你今天的表现甚是英勇，让朕颇为惊喜，所以朕不仅不会罚你，还要重重赏你。
李治心中大喜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
多谢父皇夸奖，不过儿臣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，并不觉得有何功劳。
你把萧君墨一箭射落悬崖，这还不是功劳？
父皇这么说并不太准确。
李治仍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，
儿臣那一箭其实射空了，并未命中，萧君墨是自己摔下去的。
不管射没射中，总之都是你及时采取了行动，才将萧君墨逼落悬崖的，不对吗？
李治挠了挠头，
这倒是真的。
所以说嘛，
李世民满脸笑容，
在朕看来，这就是大功一件。
李克闻言不禁在心里苦笑，九弟今天无非是阴险的捡了一回漏，却被父皇说成大功一件，实在是可笑。然而更可笑的其实是自己，昨天还信心满满的以为东宫之位非自己莫属，此刻却俨然已是戴罪之身。没想到自己跟太子、魏王斗，到最后却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反而让九弟这个貌似人弱实则居心叵测的小子捡了个大便宜。
父皇，即使儿臣真有尺寸之功，儿臣也不想领赏。
李治道。
这是为何？
李世民不解。
儿臣愿以此功抵三哥之过，只求父皇不赏不罚。
李世民恍然，眼中露出欣慰之色，对李克道，
克儿，看见了吗？智奴小小年纪却能如此仁义孝悌，胸怀宽广，你和承前清阙这几个做大哥的是不是该感到汗颜呢？
李克淡淡苦笑，父皇所言甚是，儿臣惭愧无地。说着扭头看着李治，低声说了句什么，李治登时有些尴尬。李世民眉头一皱，
你嘀咕什么？
哦，儿臣是在感谢九弟替儿臣求情。
李世民把目光转向李治，李治忙笑笑道，
三哥这么说就见外了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何必言谢呢？
其实刚才李克说的是，九弟，好一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，三哥我佩服之至。而面含笑意的李治则在心里回了一句，
你错了，三哥，我不是黄雀，我是在树底下拿着弹弓射黄雀的那个人。
把你的头盔戴上。
李世民没好气地对李克道，
在彻底剿灭王弘毅和天行盟之前，你不能给朕撂挑子。
是，儿臣遵旨。
李克只好把头盔又戴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李世济匆匆从洞外走了进来，正要跪地行礼，李世民抬手止住，
说吧，情况如何？
兰亭序第三部《 长安乱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